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记得高中我们最后一年毕业的时候，学校就请学生们组成一个委员会，就编辑这个毕业纪念册。我是那个时候编辑委员会里面负责总编辑的一个人。那纪念册里面每一个学生交一张他的这个大头照，然后再交一张他的生活照，然后在大头照跟生活照中间，我们有一个版面给他们，就写几句话，你的读书那么多年，你的感想，你的一些愿望。那大家都写很多很多很好的话。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不在我同一个班上面，可是这个人是出名顽皮，而且他很早的说，我将来要赚钱，我只要赚钱，我什么都不要。所以他在这个毕业感言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是其实是两句话。这两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希望将来是这样子，有钱有面父母健，有钱有面子父母都健康，有妻有子全家福。那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说你还要什么？什么都有了。那个时候中学在香港读，那来了美国以后就发觉这两句话其实跟我们北美华人所期盼的这个五子登科很接近啊，非常的接近。我们人生都希望能够蒙福，我们人生都希望能够享受，我们人生都希望能够富足。可是我们知不知道真正富足在哪里呢？是不是真的有了物质的东西我们就会满足，就会觉得快乐呢？这是我去年在新闻上面找到一则新闻，去年差不多12月这个时间，有一个家庭住在这个 West Virginia， 这个家庭他的姓叫做 Whittaker， 这个家庭很特别，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们有一样事情是美国历史上面特殊的，就是他们中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乐透奖。那个中的奖是多少钱呢？3亿1490万美金。3亿1490万。中了这个奖以后，他们就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办法。有一种就是说你一辈子慢慢慢慢领，有的你可以选择说我一次全部领出来，那当然这个领出来的钱的比例不一样。他们选择了一次把它全部领出来，一次全部领出来，扣了税扣了所有东西以后，他们净得的也有1亿1300万美金那么多。那照道理说，这个是所有人心目中一个梦想的达到了，对不对？突然间你无缘无故中了奖券，得到1亿1300万的美金，应该人生就很多事情可以做了。结果这一则新闻里面，这是 CNN 的新闻，这个头条里面说，这个 winning lottery become a tragedy, wife regrets man's huge lottery win。 翻出来就是说，赢得这个乐透奖成为一个大悲剧，这个太太非常后悔她的先生赢了这个乐透奖。为什么呢？在两年之间，这个家庭已经经历了许多家破人亡。这里这个新闻里面讲说，赢了以后，这个先生两年每天酗酒，每天去酒吧，而且有很多行为不检，一天到晚给抓到警察局去。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到最近我们还看到这个新闻，就是他有一个孙女带一个朋友回家，大概吸毒还是什么，这个人死在他家里。这个官司一直缠绕到今天，上礼拜还看到这个消息。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有了钱是我们人生的答案吗？还是生命中间有另外一些事情，得了钱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使得我们得到钱，得到物质上面的富足，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活得有力，更加活得快乐。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今天晚上向我们说话。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晚上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当我们回头再看我们过去这一年，展望未来新的一年等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求你叫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定位我们的人生， 你让我们人生的准心能够再次被调整。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各位继续打开今天这个箴言第三章。我先跟各位稍微讲一点点这个第三章的结构，因为想要掌握箴言的意思，我们不能不管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在中间。我们发觉这个箴言第三章和合本分成三个大段，和合本这个分段在这里是对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一段，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是一段，二十七到三十五节也是一段。在第一到第十二节中间，我们会发觉有两个字特别常常出现，一个是我儿，这个字是在这里出现，在最后面那边第一节有出现，就到第十一节也出现，然后中间夹着什么呢？夹着六个不，有六个不。然后在二十七到三十五节，我们也发觉在这里也有六个不出现，所以我们知道这样是一个经过安排的一种结构。换句话说，第一到第十一节，第二十七到三十五节是首尾呼应两段的经文，而把中间十二到二十六节夹在中间，十三到二十六节，而十三到二十六节中间有两组的字，彼此呼应的。第一个是在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中文是把它放在最后，可是原文是有福的是放在最前面。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八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去各有福，这个有福的位置就放对了，在原文里面是包在后面。所以换句话说，十三节到十八节前后都被有福的这个词包起来，然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出现的是耶和华。前面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到最后二十六节，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所以这样我们把这些主要的字点出来，这一章经文就非常清楚了。这样经文前面跟后面好像一个夹心饼一样，两片把它夹住，而中间是最重要信息所在。所以今天晚上我愿意从三点跟各位分享蒙福的秘诀。第一点是在我们的第一段，第二点是在我们最后二十七到三十五节这一段，而我们第三点也是我们的结论，就是中间十三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第一点，蒙福的第一个秘诀是要我们专心爱神。蒙福的第一个秘诀，我们要专心爱神。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里有六个不。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光是这两节，就把这六个不的那个结构呈现出来。他每讲一个不，他就告诉你不的反面是什么，然后再告诉你因为什么。所以你可以看下去，这六个不都是这样放的。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要什么？要谨守，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为什么呢？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是第一个不。第二个不，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要记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为什么？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第三个不，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仰赖就是告诉你另外一方面的，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为什么？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四个不，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怎么？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为什么呢？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第九节、第十节是第五个部，跟第六个部也在一起。第九、第十、第十一节，我们先看十一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要怎么呢？在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窗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仁义。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这里六个部可以分成三组，头两个部所讲的是不要忘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他劝告我们心要谨守他的话语，要记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因为必带来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带来平安，使我们在神在人面前有恩宠有聪明。这两个不可忘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他所讲的是什么？他所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真理、对神的教导，我们不可离开，不可忘记，要牢牢的记在心里面。这好像是一个基督徒起步的一点，是起步的一点。我们如何能够亲近神、认识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教导。在这里，箴言的作者劝告我们不要离开，要谨守，要记绑在我们身上，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第三跟第四个部，第五到第八节里面所讲的，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这里所讲的又是进一步了，除好像是说一个基督徒，我们开始认识神以后，我们会经历到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回去依靠我们天然的能力，会依靠我们的聪明，会依靠我们才干，会依靠我们过去所有的。这里作者劝告我们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专心仰赖神，要认定他，要敬畏耶和华，要远离恶事，这样耶和华必指引你的路，必带来医治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是第二组的部，又再进一步了。第三组的部呢，不可轻看管教，不可厌烦责备，要以财物和出售的土产来尊荣神，这样使得我们能够充满，能够有余。这是另外一组的部。这三组的部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发觉好像是踏着一层一层的阶梯，好像在说明一个认识神的人生，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所经历的一步比一步更深入。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忘记神的话语，我们记住神的话语，我们努力去学习，努力去领受，跟着我们慢慢学习舍己，慢慢学习谦卑，慢慢学习不依靠自己，到最后是不管我们在顺利的环境，以出售的土产，来尊荣，以财物一切出售的土产，好像一个图画，好像是我们很丰富，可是另外也会碰到一些不顺利的情形，就是说什么呢？说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好像说无论是顺利或是不顺利，无论是平顺或是困难，我们仍然认定他。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十二节的经文就把我们认识神的一个过程一步一步晋升的呈现出来。从认识神的话语开始，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不要忘记神的话语，牢牢的记住，努力的去学习，去吸收，吸收了神话语以后，开始影响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这个人不再依靠自己，越来越多上帝在我们人生中，越来越少老我，越来越少自我，以至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生活中间或是顺利或是不顺利，我们都知道神在掌管我们的人生。这是箴言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蒙福的第一个秘诀，要专心爱神。 在若哥教会有一位弟兄，我不讲他的名字。过去几年，我不断有机会在他生活很重要的关口跟他一起祷告。这位弟兄信主没几年，从别的教会转过来，然后他信主之后，我就看到他很快在教会中间就参与短宣，而且很多主日学、很多学习的机会聚会，我都观察到看到他很专心的在学习，很努力在吸收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慢慢在团契中服侍，也开始成长。前几年经济不景气，他的工作岌岌可危，他本身不是说在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毕业，好像也不是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能干的人，可是他慢在那个工作中间有拖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要被裁掉跟不被裁掉之间，终于裁员的消息下来了，没有工作，然后他就天天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在他团契里面有另外一位弟兄在另外公司里面当高级主管，他就想帮他穿针引线介绍一个工作，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团契里面服侍，他觉得这个不恰当，免得我们的关系产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所以他不要，他就跑来找我。我还记得一个周间的中午，他跑来找我，我就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就突然间记起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一句话，这句话是说什么？这句话说耶稣说的，凡服侍我的，我父必尊重他。我就把这句话送给他，他得了这句话，他心中有很大的安慰跟鼓励，他就回去了。然后他就不接受这个工作，如此又再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这个机会又再回来，然后他这次就觉得有点平安，因为情形有所改变，这个在团契服侍的这种关系也开始有所改变。可是这个工作来的时候，来的工作是完全不是他以前做过的，而且老实讲是超过他能力能够胜任的。然后他很战兢，他又跑来找我，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也没有答案，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过一两礼拜，他决定接受这个工作。接受了这个工作以后，他就发觉很奇妙，现在上班在这个新工作里面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我只是本着神的原则，以前在主日学在聚会里面听讲到学圣经，我学到一些做人处事按着圣经的道理，我不使诡诈，当人家打我右脸，我就转过去左脸给他打。换句话说，在公司里面人家玩 politics 要把不好的东西塞在他手上，他说我就默默长寿，我就不去跟他吵，我就把他收过来。结果前几个礼拜他来找我，跟我一起出去吃个中饭，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感恩，他说，牧师啊，我从来不知道，当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一个愿意跟着神的原则来做事的，神的保守是如此的大。他说，我收的是全公司里面最难相处的人，我收的是全公司里面最刁钻的人，结果神却把这些人放在我手上，他们看见我按着神的原则的时候，我的英文也不好，可是他们却很佩服，然后他们都愿意在我手上被我所使用。有的东西两个同时进行 project， 有一些东西别人做个半天，他们比别人快一倍的时间出来。他说，我非常清楚知道这不是从我来的。各位弟兄姊妹，当我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我看到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就想到这位弟兄，这是在我们中间的，在我们中间恐怕这种见证不少。若是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原则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会一定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的供应，我们也一定经历到神的指引。不要忘记神的法则，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可轻看他的管教，不可厌烦他的责备。这都在提醒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要经过这些阶段，从认识神，透过他的话语来认识他，慢慢这些话语开始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变我们自我中心的人生态度，以致到一个地步，无论是顺利或是困难， 我们都认定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作为，有影响。而这样一段的经文，作者在这里用我儿开始，用我儿结束，就好像一个父亲语重心长的跟他的孩子说，要相信我，我对你的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小时候做事粗心大意，特别是数学，或者小学的时候是算术，粗心大意，常常丢分数。我爸爸偏偏是会计，做会计的，所以他在银行在机构里面做会计，他一向是以小心谨慎出名。所以每次小学到中学发考卷回家，我爸爸一定拿来看，就拿着我的数学考卷。他看了是看我失分的地方，他看我失分的地方不是看我难的地方，是看我失分不小心的地方。他就每一次就盯我说，这些地方你失分失得很冤枉，这个不要这样子，多想一次你就能够抓回去。小的时候老是觉得爸爸鸡蛋里面挑骨头，可是挑多了你知道吗，我慢慢变成一个心越来越细的人，是这样能够被改变的。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女的一个教育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神在我们身上的教养也是如此。蒙福的第二个秘诀，27-35节，是要尽力去爱人，是要尽力去爱人。刚才蒙福的第一个秘诀是尽心，是专心爱神，是讲到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态度。现在这一段经文是讲到我们要尽力爱人，是面对人的时候的生活态度。这里也有六个不。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这两个不有共通的地方，这两个不都讲到说，我们有能力行善的时候，不要淡言，不要推迟，我们不要把该做的好处留着不给别人。就好像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讲的说，人若知道要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若有能力行善，我们不要把它留着不做。这是一个我们对人的态度。这里这六个不也是告诉我们，好像有三个阶梯，这三个阶梯是每下愈况。刚才第一到第十二节三个阶梯是一步一步灵命往上去的，这里是三个不，是六个不，三个阶梯是警告我们，假如你做这些事情你不去注意的话，你会一步一步往深渊踏下去。第一步是什么呢？该去爱人，该去行善，该去帮助人，却不要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开始往下踏了一步。第三跟第四个不是什么呢？第三跟第四，29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30节，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设计陷害，不可无故与他相争。这个中文的翻译看得不太清楚这两句话的对比，在英文翻译里面就很清楚了。这个邻舍在你附近安居，他的翻译是 live trustfully with you， 他相信你，他信得过你，他信任你的时候，你不可谋害他。他没有做伤害你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与他产生争端。这个又再进一步了，好像是假如你不注意的话，你要往下再踏下去一步，跟别人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多的纷争，越来越不好的境况下去。邻舍在附近安居，不可设计陷害，人未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第五跟第六个不是都指着同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呢？他说31节，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强暴的人是什么？ NIV 的翻译很清楚 lawless man， 无法无天的人。这里所讲的是你不要 envy， 不要羡慕无法无天的人，也不可以选择他们所走的路。三个阶梯，一个比一个往下沉沦。第一个是当我们该行善不行的时候，第二个是当别人相信你与你一起生活的时候，你不可谋害。假如你都不做，你慢慢就会滑入深渊。这个好像是说变成恶人的三个步骤，到最后第五跟第六个，你就变成羡慕强暴的人，选择他们的路一样。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原因的，后面有讲耶和华憎恶乖僻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所以在这里都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能够蒙福，第二方面要注意是我们要尽力去爱人。当我们专心爱神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爱神的心转变成为一个能够跟别人相处的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相处的生活态度是我们尽力去爱人，过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来有该帮助别人该行善的时候尽力去行，而且不无故缘相争，不设计陷害，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免踏入恶人的道路上面去。当我们遵从这六个步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处理，神会为我们出头，神会处理我们人生里面公平与否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地方我自个人有这样的经验，我想起十多年前我远离神的那个过程。我远离神的第一步，各位，我不晓得你们，我们中间若是有人你远离过神，也许跟我有共通的经验。通常远离神第一个开始是我心里面觉得这个事情我该做，不，等一下先不要做，不需要去做。看到别人，看到教会里面有人有需要，有需要关怀，需要去爱，需要去关心他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觉得哦，我好累，我自己拿谁人来关心呢？所以我就等一下，等一下，慢慢等久了，你的心就开始冷下来。慢慢等久了，你的心也开始冷下来。这是开始远离神的第一步。所以在新约里面有提醒我们说，我们有时候甚至连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一样。所以当我们开始注意我们自己心中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警觉到，很多时候远离神从第一步开始是心中开始的一点点的冷淡，从那个地方开始。第一跟第二个步在27、28节里面所讲的，有行善的能力，若有现成的，这些里面都讲到我们心中很微妙的一种感觉。我有能力去，好像觉得累了一点，好像觉得最近太多事情了，我先不要做，没有关系，或者等一下。可是这个一等，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冷下来了。有的时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过两个礼拜教会就是圣诞节一年一次的聚会，上个礼拜黄牧师在这里讲到，用以赛亚书也讲到一样事情，就是当我们愿意去把好消息告诉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耶和华发声的那一位。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最后原来是神透过我们说话，也是一样的。在这里，因为这里所说的这段，我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这里其实跟前面在有福的这段里面有所相呼应的。因为有福里面他讲到这个福十八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去各有福。他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能够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有生命的人。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别人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就能够得着生命？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注意到有机会去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去祝福。而最具体的一个可能就是快要来 这两个礼拜里面圣诞节的特别聚会，这是每年最容易把人邀到教会的机会，你邀他命中率很高的，因为大家都想沾到圣诞节的气氛。可是往往也在这个地方，可能这些人就是他们一辈子第一次有机会认识神，他们得着生命的机会。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互相勉励，在这个节日我们去邀请那些平常请不动的，我们去邀请那些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不要怕，伸出邀请的手去邀请他们，让他们跟我们一同经历生命树，让他们跟我们一同经历成为能够得到生命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冷淡也是从心中一个最很小的动作开始的，所以我们以此作为警惕。蒙福的人生，第三个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13到26节，在这里13节到18节里面所讲是一个有福的图画，19到26节里面所讲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有福、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是一个耶和华在他生命中掌握的人生。因为有福的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快乐的， happy is 快乐的人。这里快乐是什么呢？快乐的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习定他的俱各有福。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好像是说有福的人，他的快乐胜过物质的财富，他得着的是一个丰富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他得着的是一个丰富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一个认识神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在第七节里面所讲的一个，第五节里面所讲的一个生命，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有福的生命。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去年这个中了奖券的这个家庭，金钱是中性的，金钱并没有所谓好跟坏，问题是落在怎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怎么看待它。若是我们抓稳原则，金钱就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若是我们被金钱抓住，金钱就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金钱而变得富足，反而变得更多的劳苦愁烦。刚才所讲到这个 Whittaker 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例子，中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丰富的奖金，却落得家里面非常的痛苦，到最后悔不当初，恨不得不中这样一个奖。这样告诉我们，钱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唯有当我们认识神、敬畏神、愿意跟从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而跟从神不是凡事顺利的，因为在这里耶和华第十九节在这里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颈上的美饰，你就坦然行路，不知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他这里所讲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立定这个天空，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是为非常尊荣、大有能力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会保守我们，我们人生里面 可能会经过顺利，也可能会经过惊恐。他这里我们注意，他不是说惊恐逼不临到你，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换句话说，他说我们人生里面是会有惊恐，可是认识耶和华，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一切事物最终的答案，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只管放心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他的手上，我们不是不会经过急难，我们不是不会经过困难，我们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会有恃无恐。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害怕一样事情，可能是半夜电话响。到我们年纪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电话半夜响，有时候会心惊胆跳的。最近我就经历到了，我的父亲最近做了一个短小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一个小的一个手术，做完以后好像有点感染，所以身体不太舒服。然后那几天我们打电话跟他谈，那段时间他后来有发烧，所以进去医院里面。那在香港医院很紧张，最近因为禽流感，所以一有发烧他们就马上把他放到隔离病房，所以在隔离病房里面隔离了四天，搞了个半天所有东西都检查完，他们确定你没有禽流感病毒，然后就把你推到普通病房。普通病房因为年纪大了，这种受感染就一波三折，好要好不好，有时候要不发烧，有时候发烧。那最近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家里面，我心里面最担心的是半夜电话响，怕老人家碰到什么事情，怕他碰到什么样一个身体上面的状况。我这样担心了好几天，突然间有一天想到一样事情，我天天担心干嘛？我父亲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我的人生也在他的手里面，他在我生命过去一直有作为，一直有带领，难道今天他不能带领我？难道今天他不能带领我的父亲吗？我想到这样，我心里面就稍微有点笃定。我想到这个事情以后，后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读通了这个，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慌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一个比较直接的翻译是他必保守你的脚，让你不至于被困住，让你不至于被困住。很多时候我们被困住不是外面的情形，我们被困住是我们心中的担忧。一个蒙福的人，他心中的忧虑已经交给神，因为他知道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因为他知道他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所行的可以认定他，我们就不怕遭害。同样的金钱在另外一个人手上却有不一样的作为。美国南边德州有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名字叫 Laternal University。 Laternal 是一个家族的姓，这个家族是从一个人开始，这个人他是一个法国裔来到美国的一个人。他从小对两样事情很有兴趣，他说我一生做的最好是两样事情，第一个是我对机器很有兴趣，所以要想办法造机器，发明机器，所以他发明很多机器。今天美国里面很多建筑、开荒、采矿，很多大型的机器，那些机器大的像一个建筑物那么大的，都是这个公司做的。我们平常在工地看到那个 Caterpillar， 这个是后来才起来的公司，早十年以前只有这个公司做的，采矿的机器，去这个原始森林里面伐木，把一些直径五尺处的树把它砍下来，然后不止砍下来，把它拖进去，然后把它烧好放在后面，然后这个机器一直往前走，就是这个公司 Laternal 这个公司做的。然后这个人很有兴趣这些东西，他一直发明，所以他到他退休的时候，他这个公司的资产非常的丰富，而且他全世界做这种重型的机器 就是他只有这个公事，就是他非常有钱。第二个事情他最有兴趣，就是说只要全世界各地有人要找我分享耶稣基督，多远我一定去。然后他一生就守住这个承诺，到他退休的时候，他把这个公司的股票卖掉，得到的钱他全部捐出来给不同的宣教机构，给不同的福音机构，来推动神的工作。这样一个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同样有钱，金钱在他手上却成为另外完全不一样一种祝福。相对于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一年两年前中了乐透奖这个家庭，关键在哪里？我们是否认定耶和华？是否把他放在我们心中？是否专心寻求他？是否把他牢牢的记住，不使慈爱诚实离开我们，记在我们颈项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各位弟兄姊妹，12月今天10号，再过20几天，2005年就要过去了。回顾2005年，我们的人生是怎样一个人生？今年我们如何度过的？我们的今年的生活是不是一天到晚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一天到晚担心这个裁员的单子什么时候会下来，使得我们焦点开始模糊了，忘记了在这里所提醒的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展望2006年，我们可以再次立志，在神面前，让我们2006年的焦点，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专心仰望神，尽力去爱、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使得我们2006年成为一个比2005年更蒙福的人生。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回顾2005年，在我们生活里面，你常常有保守、有指引。就今天晚上，求你借着箴言第3章，再一次调整我们生活里面的焦点，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你，专心仰赖你，不忘记你的慈爱跟诚实，不远离你的话语跟法则。主，当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人，有些人还没认识你，有的是在需要之中，有的甚至是我们周围弟兄姊妹，他们活在愁苦之中的时候，让我们也不吝啬，伸出帮助的手，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使得我们在你面前继续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以致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人生是有福的，我们人生是喜乐的，因为在人生里面耶和华指引我们的脚步，甚至急难甚至惊恐临到的时候，我们心中也不必惊慌，因为认定你会指引，你会保守，你会为我们负责。主，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再次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脚步跟目光。愿2006年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更成为蒙恩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